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名称是那个我说到哪里了，对，我节目就叫我说到哪里了。很高兴跟大家见面。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今天我们邀请到很多人熟悉的靳主播，靳主播不干了，
早就没干了。
对，很早就不干了啊，觉得这个新闻播报起来没什么意思，每天呢看到一些新闻头都痛，对不对？对自己很
喜，观众也头痛。
哎，对自己那么喜欢的工作，那时候做主播那么多年，那每天要上那个主播台，报的一些新三社或者一些自己不喜欢的新闻，那是一种折磨着。严肃起来了，你严肃起来了，
对，
回忆起来了，回忆起来了。
不过那个时候呢，我有在编辑台上面，也希望有一点小的贡献。可是我们真的是小蚂蚁，很难以对抗那个大鲸鱼。
对，大潮流来的时候是没什么办法的。
对，所以往往你自己在编辑台上面提个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希望我们是不是做的比较正向一点？鸦雀无声，那种无言的这个回应你就知道了。你一次两次以后，你自己信心就削弱了，
对，
你就不敢再发言了。
对，
所以我那个时候认为说，我的温良恭俭让是在商业媒体里面是没有竞争力的，所以我那个阶段是相当的自卑。
是那个是自卑吗？还是觉得自己好像不容于这个潮流还是怎么样？
有点这个味道，所以你开始会没有自信嘛？你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吗？可是爸爸妈妈不就这样教我的吗？
那你的教育，小时候教育有没有跟你讲说，就是说这个大事是如此，你可以走别的路线呢？
哦，那真的没有。你知道我
那时候你是乖女，
对，你真的都说对了。所以我很向往的是像你这样的人，就是你骂人都骂得理直气壮，被骂的人呢都还觉得啊，说的极是啊，很受用。
还有，
我告诉你，因为我最近
背上看到没有，都是刺啊，
你没刘海，
外号豪猪啊，豪猪。
因为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感受，是我最近正在学习正念，那老师呢这一周给的功课就是说，把生活里面的不爽说出来，而且把你心里面那些那个圈圈叉叉呢全部都要表达出来。结果我跟我练习的那个 partner
互相骂脏话
没有，第一个想不出来有什么不爽的事情，第二个还想不出什么很激烈的词汇，那些圈圈叉叉我完全没有，
真的
是。所以那你想我这种人怎么做电视嘛，就太没有创意了嘛，就太
不是你是做新闻的嘛，
是就
新闻没办法，就有很多的什么创意啊，新闻就新闻内容出来做广告还被罚。
所以我那个时候去买了那个厚黑学，要好好来学一下。其实我看我长官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做，可是我自己做不到，所以那个落差很大。
不是，这就是每个人一个个性嘛，一个学习家庭背景啊，所学的东西啊，专长啊等等，构成你人生的地图嘛。那走到现在你，我看你自己蛮多心得的。听众朋友中很多人会像你这样子长大啊，所以听听看你的变化啊，也给大家点意见呢、啊。
对，
所以你看你在上中心的乖乖女，上中心大学学的是商业学习，
对不对？
然后毕业之后是做秘书，然后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很会主持节目那些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我
后来就参加一个活动，
就是一连串的意外。你真说对了，我的前半生啊，因为我是在一个我爸爸40岁的时候才结婚，他们就是外省人嘛，他一心的还想要回家乡。那后来呢，是知道无望了以后呢，才经由别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台湾姑娘，就是我妈妈。对，那她老来才得女，我是我们家的老大，她疼我疼得不得了，就我们家生了三个女儿，她宝贝得不得了，所以她宠我们，哄我们，这样把我们搂着，所以我小时候真的是没有吃过任何苦，也没见识过什么
不是人间疾苦。
对，我还真是这样的。
有没有看过《眷村太保》？
我家
都没有过，
在那个板桥镇上的一栋大楼里面被爸妈保护得很好。我从小念小学啦，中学呢也没有去补习，就是请了家教来家里面。我是真的这样被保护的，
连到外面补习班碰到男孩追都没有，
都没机会。然后我就是 因为 我自己父亲是这样子教育我，那我的妈妈她是台湾第一任的女性的银行客长，算是一个女强人。
OK OK。
那我爸爸后来做一点他自己的事业，他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说起来我们家也算是在商业这个领域上面，所以我那时候大学，我们那时候就是被用大学联考分数决定的嘛。
对啊对啊
对
啊，
那个时候就是到了商学院去了。
那小时候没什么兴趣啊，比如说完全不知道自己。
没有没有，我也没学过脚踏车，也没有跟人家去跳过什么什么那个九个那个格子，有没有
跳房子？
对，我都是在那个楼上这样看下面。
捡沙包也没有，
没有都没有，都是在我们家那个高楼上面看楼下。
琼瑶琼小说里面吐丝花嘛那吐丝花约会的时候从那个藤子里面爬下来，跟朱丽叶一样。
所以我国中的时候呢，我被男生啊
有没有追过？
一路追踪，
你五官很漂亮。
有一路追踪，然后跟踪到我家，想要知道我住在哪里的时候，我自己也惊吓得很呢。我都没有那种小鹿乱跳那种很兴奋的感觉，我也是吓得要命，因为被我爸爸灌输的这个是不好的，我就赶快报告我爸爸，我爸爸就去报警。
报警
对，害了那个小男生。
你爸报警？
对，
你爸太严肃了。
我真的是从小就是在那样子一个，你说嘛，很传统礼教下长大的小孩。
对，这是你的课嘛？我们听听看，我们进主播的课很有意思哦。然后后来读商学院，就毕业的时候，当了秘书。结果有一次活动里面帮温蒂汉堡做活动，对，讲英文。被别人发现说你有这方面天分，对不对？
哦，你跳了一下。这个我其实呢，我是到了社会上工作了以后，我才慢慢的开发我自己。我去做商业秘书的时候呢，是人家公司来大学求财，所以我连面试都没有，就是他就是就很简单的谈话，那我就面试上了，我就去了那个外贸公司。外贸公司呢，我们就是做商业秘书。
他怎么考验说你会不会打字？不会，
就是类似这样子。就
你长得够漂亮，可以了。
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总之，我们那个时候不就是提着一纸皮箱走天下吗？
对对对对，
那个台商很强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的那个公司呢，他就是一组业务配一个商业秘书。所谓商业秘书呢，就是在家里面帮忙处理那些订单，然后下 order 给台湾的厂商，然后呢盯那些传奇。那所以每天做的就是一些 paperwork。那刚开始觉得很新鲜嘛，蛮好玩的。
秘书嘛，
对。然后可是呢，两个月、三个月，我开始发觉不对，我不喜欢只有面对机器，我喜欢跟人互动。我跟那个厂商，
但是你跟老板说。跟老板讲说我喜欢跟人互动，老板误会也麻烦也不好，对不对？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喜欢跟人互动，你不喜欢跟机器在一起。那你那公司长那么漂亮，你很多人追你啊，女秘书哎，老板女秘书哎。
哦，不是，那我是商业秘书，不是老板的秘书。
商业秘书一样啊。
那时候就是说业务都是男生，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走中东的市场，所以他们都要去中东打天下。
我想知道你的问题。
对对。
你听不懂，听不太懂笑话。
听不懂，听不懂。对，我非常的认真，我凡事认真。人家在讲笑话的，我会说啊，真的吗？
我生平中碰到的三个人，有两个人不太懂我笑话的，
听不懂。
一个就是你，一个就是上人。上人做慈济电视台的时候找我去聊天，我一直跟他讲笑话，全场连那比丘尼大都笑，他就不笑，他不笑，他说我待一天我就跑了。
那我怎么能？
另外一个慈济人就是你，
对
对，还有我太太。
我是傻傻。
不过蛮有趣的啦，我就说不管因缘机会。你今天我知道你的人生目标放到后面，反正基本上你就碰到了，去主持节目的时候，去主持活动的时候被人家看到，对不对？
我那个时候是在温蒂汉堡做公关，
对对对，
那
被一个华视的制作人看到，是吧？
对，华视放眼看天下的制作人，
对，
那时候他叫张艺群，其实真正的制作人是文从道，
文从道，
对。
可是，在那个之前，你考上了中广的海外播音部，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到了中广来，有播那个海外播音吗？因为英文好。多久？
老实说，只有三个月。
你后来你就去做那个，
因为我是在
放眼看天下，
对海外播音，
抛弃了广播去上电视，
对对，
虚荣，看不起我们。
你不也做电视吗？
不会听笑话。
对，因为
不会听笑
话。我那个时候呢，其实
没关系，我们休息一下回来。I like 大家好，我是王永忠，欢迎收听。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邀请到的靳秀丽，我们靳主播要谈他的人生课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靳主播呢很老实。
哎呦，
以前
这年纪了还说了老实的话，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呢？
就是那种你知道，就是我们那个时代啊，就是漂亮的女生，但家教很严，等等等等。那发展到现在，我觉得人生很多课程跟很多那时候的女生很相同，是要聊一聊。反正不管你后来就是到了华视，从这个中广海外播音部播了三个月之后，就到了华视，被人家看到，就华视做《放眼看天下》出外景。
对
对
对，
做工执行
制作，
那很苦哎，外景。
对呀，
那你爸爸和你妈，你娇娇女愿意吗？
他们
告诉你说电视是大染缸、啊、
这个方面倒是非常的民主，很尊重我、因为我告诉他说，我在中广就算我也成为像周喜兰、白银阿姨那样子的广播明星、
啊、
可是我还是会想，就是我同事吗、就真的就坐在我的周围，所以那个时候我吓坏了、我才学校刚刚毕业没多久，我向往的职场
对电视当然是
跟我的偶像，
对啊对啊，
对长辈们在一起当同事有点惊吓，所以那个时候才逃走了、去做电视。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不管怎么样，以我的个性啊，我如果不闯一闯的话，我自己会很懊恼很后悔、所以我跟爸爸妈妈说，你们就让我去吧。对，
他们
闯个头破血流的话，
那时候第一个进电视台很难，第二个人家说传播圈也很有那种人际关系干嘛，很怕你会担当不了。
哎，我倒觉得我那时候没有受到什么阻力。
对、
我
三台还好了，
对
三台那时候还
是我父母就是
像军工教的单位一样，
就是哎，你想去，
那是看在电视上
负责，
在那个时代看在电视上出现，你爸妈应该很开心吧？
哦，开心呢、他们是很爱惜我这个女儿，真的。
本来你只是做幕后嘛，
对对，
怎么跳到幕前呢？
哎呀，那个又是一个意外。其实呢，那个时候我们是公共电视的一个节目，那个时候我那个年代好像我记得隐约记得。你要露脸的话是要有主持人证还是演员证？
对对对
对要有个演员证。
对对
对
对, 对, 对
那我没有嘛、所以我是一做幕后的工作。可是你知道吗，到了海外去的时候，有时候呢就是天时地利不能配合，比如说天气坏了或什么，或者就是采集的那个 footage 不够的时候，那个摄影师会跟你讲说，哎，那你就去走一走，看看他
免费的
能够拉一点时间长度、
观众，
所以呢他就让我去看橱窗啦远眺那个绿对面的山啦什么的、然后他只给我侧脸，只给我背影，所以呢观众很好奇说，他谁啊，我要看他、他是谁啊，我喜欢他。所以呢他们只看到我的侧脸背影，反而对我好奇的不得了，就是那个来信如雪片般的飞来啊，就投书到那个华视。
后来就是
就引起了很多长官对我的注意，
所以
本来还没有注意到我的、对，所以后来华视要成立第一开发第一个晨间新闻节目的主持人的时候，有赵怡了，那他想女生要找谁呢，就想到我、
所以你一开始播跟赵怡播新闻的时候，你都是侧面跟背面跟人家
看？不是是做放眼看天下不那个时候我终于得以、
okay,
你知道吗，正面呢、
做主播，你说你乖乖女又胆子很小，你这样闯江湖，那时候做主播
我好像也不是胆子小，是还没开发。其实我很野性，我自己认为就是内心狂野，但是因为我就是在那个父母给我的框架之下、所以我才会说我慢慢开发出来了。
哦，是这样子。所以在主播一上主播台，那时候在三台做主播很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有没有虚荣感那时候？
我完全没有，因为我
你很难访问的。
我真的就是那种后知后觉或不知不觉，我不知道这个机会来的有多么的珍惜。
对对对
对, 对，我只知道说，哎，有一个工作机会找上我了，我就好好的努力。
而且没什么人事背景，
没有没有。
那时候三台没有人事背景太难了。
对呀、
对，
我又不是学这个科班出身的。
对,
对，可是我就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啊，五四三二 Q 我就开始讲话，我也没什么害怕。
那时候主播之间有没有像？后来主播就是给穿小鞋啊，互相斗争啊，争取曝光机会、
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
你只回答有或者没有，
当然是有嘛。那个时候的竞争更激烈
了，比立法委员
就只有
执行官员都干脆，人家就说有，
现在100多个 平台，现在是过去只有3个平台呢、
okay,
对不对？
所以金秀丽被大家所知道了，你就进到传播圈了，然后就开始一路发展、在本来在华视嘛， 对不对？后来就到又到东森，又到环球，对不 对,
对？
最后到了慈济，对不对？
其实是先到环球，
环球东森，反正就这样子。然后 Cable 也开始起来了，
对，
就这样子。你中间还去了趟 NYU， 对不对？
哎，对，
去学。
哎呀，您好用功啊！
不是 NYU， 我很多朋友读 NYU，对，我就下一代了。NYU 去读什么？
可是我不是 NYU 哦，我被你搞了我的那个，我是念 Brooklyn College
哦，
对对对，它是那个 state 系统的，
okay，
不是 NYU。NYU 的话，它是一个私立学校，
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非常的优质的一个好学校。
哦、Brooklyn 的 college， 你读的是
我念的是媒体管理，媒体管理。对，那之所以会这个，是因为那时候那个华视的特派杨明，他就这个学校毕业的。他跟我说，这个学校呢，跟美国的三大电视网呢都是结盟的。我们的老师呢都是三大电视网，我们实习可以到三大电视网去实习。他觉得我们已经有一些工作基础的人再来念这个学校是非常好，很适合。
你心理上还是觉得自己不是学新闻的，做主播欠缺一些东西，所以要补这一块。
没有错，没有错，
是不是？
真的是，真的是，
就是太严谨了，你这个人。
不过你要想象哦，在华视的那个编辑台上面，大家都抢着发言，都有自己的主张，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那个时候刚开始是慢慢晓得说自卑自己的不足，后来呢累积经验以后，我也有自己的见解的时候，我一发言人家又是冷漠以对。
因为没有新闻的学历，
对对对、
哦，
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开始觉得说，那我也要有一个
学历。那为什么不回去读我们文化新闻系呢？文化新闻系
那时候流行出国，那时候开始你知道吧？春华啦什么的，他们开了先例，就是出国。
春华去 USC 对，
他应该南加大
，
对对 对, 对，他所以我是觉得说，哎，好像那个时候
输人不输阵。
有一点点那个味道，因为我那时候自卑嘛、
okay.
就觉得我不是科班出身，我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说哎，我
你在职场上自卑的时间多吗？
其实我蛮长的，我就是卡在我就是一个很良善的然后非常单纯的一个本质、
嗯、
在做新闻老实讲是要灵活一点点，然后呢要听得懂您的笑话，对，至少这是最基本的条件。
所以以后 OK， 到新闻主播要听懂伟忠哥的笑话。
对对，
谢谢你。
或者长官在骂你的时候，知道是在骂你。
没有没有，好，马上回来。OK。大家好，我是万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邀请到这个是当年非常好的进主播啊，金秀丽。然后呢，我们要谈他的人生课。前面聊了一些他从就学，后来意外的进入了传播圈，跑外景，然后后来又开始这个做了主播，到了很多地方做主播。随着新闻的变化呢，后来就到了慈济大爱电视台，
对
不对？一开始就做节目经理吗？
没有没有，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主持，然后后来呢、
嗯、
就做了节目组组长，
对不对？
节目组组长，然后再到节目部的经理，点灯又是在那个之前
了。嗯、对对对，就是我
读书回国以后的第一个工作。
对对 对,
对，
然后就在慈济发展。你妈妈是慈济人，
对，
慈委员。
嗯，
你爸爸是慈济人吗？
我爸爸倒不是，
不是。
嗯，
你妈妈慈济人，所以你妈妈一直希望你在慈济好好工作。
他倒不是这样，没有一定这样子。反而他是希望我能够加入慈济的这个大家庭，因为他觉得我如果你打定了不婚的话，那你将来会孤单呐、啊，所以你应该加入了慈济的大家庭，
法亲，
大家都是法亲，
啊、会照顾 你
对的，对对
对, 对，
会照顾你，妈妈这样也安心。
Okay.
所以他临终之前呢，我是答应他，我说我会继承你的衣钵，成为慈济的委员，
对，
让他安心。
对，那个时候你已经在慈济工作了吗？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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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就做了慈济的进步。节目的这个经理，不，之前的主播工作也是因为你对整个的电视新闻的播报环境，觉得自己有点格格不入了，
对，
对不
对？
对，
慢慢的已经开始，有觉察到。
哎，那个觉察之后不想做主播了，要换另外一个工作范围。那个时候你经过一些纠葛吗？
哦，那倒是没有。那次的话，那次的转换呢，我自己觉得运气很好，因为我已经开始感觉到不太。 不是很，我就说嘛，每一次我的一个发言在那个编辑台上面是不被采纳，可是你每天还是得要播着那些东西。我有一次呢，我曾经有个念头说，各位观众，今天呢前十分钟的新闻依然是新色山，依然是什么的社会新闻，如果你已经看腻了不想看，你现在可以暂时关机。
你本来想
前十分钟决定了，我本来也是想要这样的。
你没有胆子。
对，我就是没胆子，光想
太输了，没有胆子。
就是，哎呀，我一恨呐、啊，悔恨。
我有时候会有我那个新闻系保洁的那个灵魂上来，
所以
保洁的那个我学弟，
我每天都是在这种
没有胆子，
在跟自己打架的这种过程里面。后来我慢慢也觉得累了，不想继续这样。就一个那么好的机会，一月一号是大爱台的台庆、嗯，那个时候呢，他邀请了就是当时就是各家的主管、老板。还有
媒体，
哎，对，媒体老板，
okay,
对，
okay.
所以还有就是新闻局长，
嗯，
那个回就是去当贵宾，结果呢，我们家的先生呢，跟
赵局长、嗯、
对，跟其他的媒体老板们同桌吃饭，跟上人一块吃饭。就是活动结束又一块吃饭、
嗯、
然后他们在那个吃饭的场合里面谈到，就是说哎呀，现在的新闻真的是每况愈下呀，然后怎么很糟糕什么的，然后呢我先生呢最后就补上一句说，对呀，秀丽波的新闻我从来不看。哎呀，上人就慈悲了，你知道吗？
邵局长也是讲笑话就上人也没听懂
有啦，上人好慈悲，上人就觉得真是可怜呐、啊，我的弟子在外面，哎呀，这么凄惨，所以呢，上人就开口说，那就让秀丽回来吧。
哦，
所以我就有一个机会能够来到了大爱台，可是那时候我们自己呢没听到，然后呢我也不知道这个是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倒是旁边的人都非常的关心。那个时候在场的还有那个王令一，就是我们东森集团当时王令明 的哥哥，对，他就非常的热心的要帮我跟那个我们的王总裁说，把我这个人要去大爱台，就是这样的因缘，所以我的贵人也是他，然后让我能够到了大爱。那到了大爱我就是真的比较如鱼得水、嗯、因为大爱的他就是要你就是
非盈利单位嘛，对
对，所以他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环境，然后他也是鼓励人要善良。
实际也是真的做了很多好节目了，说实在话，戏剧啊，然后节目啊，也我也在慈济服务过，青少年的 CCOM 也做过，
是吗？
我也做过那个很多、啊、很多很多事情。 anyway， 我的意思说这是一个过程。可是你做后来做到一段时间之后，你觉得你又要人生的课程又要改了，对不对？是不是到六十岁左右的时候，好像你五十五岁就开始有中年危机，觉得这个行业各方面来讲，你希望能转到别的地方去，对不对？
五十五岁的时候，
我对这个比较有兴趣。
五十五岁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时候2015年普遍的我们媒体业大家都遭遇到了一个数位海啸。
嗯，
对，大家好像觉得说，哇，天哪，传统媒体又不行了，一定要赶快转化变成了新媒体，
嗯、
要不然我们就大家都集体被灭顶了。
嗯、
是在那样的一个氛围里面，所以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想要赶快数位化。
慈济也会吗？
当然啦、啊，那个时候慈济遭遇到了一个被攻击的事件，我们就发觉说，哎，大家是用新媒体来攻击你，可是我还在用传统的媒体在做回应，我的速度比别人慢了很多很多。
嗯，
我们才惊觉到整个大环境上，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击。其实我的中年危机来得很晚，但是呢，大概五十出头，我就开始慢慢也意识到了，我好像想要做点转变。其实我的大环境是很安逸的。在那个大很安逸的环境里面，你反而偶尔会听到自己内心里面那个扰动，觉得好像还可以再做点什么，好像就有点蠢蠢欲动的那个。
那你会跟谁聊？
我觉得我是跟着我自己对话。
你会跟你老公邵局长聊？
我觉得他无法理解我这个内心的状态，因为他一路上都是冲冲冲自己开创新局的人，我不是那样个性的人。
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还有呢，
现在中年危机，您不知道邵局长是做什么？
而且他是一个解决事情导向的人，比较没有办法。
我觉得他故意看不见，他故意他这样子比较不烦。嗯，你不讲他不说，
他可能不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对对，
你要夫妻到了一个阶段，就是你不讲他就不说，你不叫他就不动，但你一叫他就动，就算好老公了
啊。
对对对对，
还使得动。
OK， 所以你心里就有这样子的挣扎。
其实一直是，那但是我就是装作没听见没看见，但是我是觉得那个反而是一种危机，就是 你总是有一天。
你是怎么开窍的，想说要去做心理咨商师呢？
其实就是因为2015年的那个冲击啊，我是觉得时不我与，即使我再怎么样喜欢这个工作，但是我觉得时代不一样，要换一个就是数位式数位原住民来做这件事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很认真的在想，那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所以我开始做了很多功课。我倒是真的，可是我在坊间呐、翻杂志啦、看报道啦，我觉得找不到我理想中的那个典范。因为大部分呢都是很多是公务人员退休、老师退休，那他们大概就是游山玩水，弥补过去想做做不到的事情，或者是说哎，重回去选一点课啦，或是什么过得比较安逸一点的生活，
也不是你想要的。
哎，那个不是我想要。
所以靳主播怎么会去做心理咨商师呢？我们继续看下去。I like I like radio。 大家好，我是汪永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大家当年熟悉的靳主播。靳主播在55岁左右的时候呢，觉得电视这个行业不好做了，传统媒体不好做了，想说不要，应该把棒交给年轻人或怎么样。大家想要做什么事呢？想了半天，他怎么会去做心理咨商师呢？这个东西是值得研究下去的。这第三人生，第三人生。
我说嘛，看报纸杂志。
你好传统，我都先看报纸杂志。
那个时候我依然是用这种习惯，然后我发觉，也是看网络消息嘛，但是却没有我想象的那个典范。
我跟你讲个事情好不好？你还看报纸吗？
我现在当然还是看，我家有订报纸。
我们那个大楼，
我们那栋楼里面的大概就两户。
对，我们也是
订报纸，
我们
家就
两户。我那个看报纸的人呢，报纸6点钟到了。他两个时间给我，6点钟放到门口，另外就是12点的时候按电铃，因为6点钟稍微按电铃会挨骂。老人家看报纸，还看报纸 ，OK。所以你很传统的是这样，但你不会咨询别人吗？
我是向来是都是自己找方法，然后我后来就去上了那个硕博士的论文系统，我就去开始找 paper。然后也看一下那个国外期刊，我后来发觉说，哦，原来国外早就已经在推广一个叫做第三人生的这个概念了。对，他就是说，第一人生我们是受父母师长的滋养而长大，所以我们是依赖的。然后第二人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入社会啦，开始生产啦，工作啦，所以我们在照顾我们自己的家庭啦，我们是有生产力的。好，那但是呢，当我们的社会责任，当我们的家庭角色都告一个段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会很渴望的想要向内求，问自己是谁。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规划自己的第三人生。第三人生的意思是说，你可以重新去检视你过去人生曾经受惠于谁，曾经又对谁提供了这个服务，然后你重新对自己的生命有个新的视框了以后，你去选取什么是对你有意义的关系和事情。
太好了。
所以你这样你就开始有一个新的视角，说哦，所以接下来我要往哪里去，我想要做什么。
我第三人生就想卖铁炉烧饼，我觉得台北铁炉烧饼不够。
哎，好多人
铁炉烧饼夹蛋葱花蛋在真正抹点豆腐乳，太好吃了。
哎，那个是真的好吃，馒头。
你说到哪里去？
豆腐乳都好吃。不过很多动脑的人，他的第三人生都回归到最基本的，想要接近土地啦，或是做菜啊，这种，这样才能和谐。
你讲我，
所以很多人就确实是会这样。
他真的认为我要卖铁炉烧饼，也没有什么不好。
我凡事认真，
心理咨商师。当然，我相信你，你对自己寻找数十年方法是看书、看资料。比较理性的去寻找这样子的想法，也不太会咨询别人，对不对？还是到年纪，
就是我周围的人都是比较多的是贵妇，然后都是比较消费型的生活形态。
哎，贵妇很辛苦哎，到第三人生很辛苦哎，买到已经不知道怎么买了啊，就那就从那要丢个东西都不知道怎么丢了，很辛苦。所以很多贵妇都在办什么名牌衣服慈善什么会办这种的。
其实第三人生有一个是断舍离，我不是说有个新的视框以后你才会开始要取舍一些对你有意义的活动跟连结的时候，他就知道要取舍哪些要断舍离了。
可是心理咨商师本来跟你是很有距离的，
啊，我小时候其实我就喜欢做这个。对，
你小时候什么启发你想做心理咨商师？
我那时候就是觉得我对人的活动是很有意思，特别是我很想了解人家的心理。那我到
那你看我做这个想做铁炉烧饼这个事情，就是小时候吃铁炉烧饼都不好吃，
是
还是
吃不够
啊？厉害，心理咨商好不打岔。重点说回来了，就是说你选择到这个是你小时候真有这个梦想，对不对？
对。
然后可是这个真是要经过考试认证的，要花很多时间的。
我那个时候曾经去算过命，其实算命的就是那个
心理咨商师算命啊。
哦，不是啦，就是那个时候我大概学校刚毕业嘛，还在很彷徨到底要不走什么路的时候，对，就是去算命的时候他就说，哎，你不适合，因为你这么柔软的心肠，对，你可能反而会被别人这影响了。
哦，算命师还知道心理咨商师这个工作？
我应该是没讲的那么仔细，而是说我对人的活动是很有兴趣的。对，
哦，okay, okay.
对，所以我后来呢又刚好那个放眼看天下路上被星探发现要邀请我去做电视，
很算命，
对，就很理所当然就走了电视这条路去了。
OK， 你的第三人已经走到第三人生了，那个咨询是跟你咨询之后，你去接受咨询之后他觉得你人生缺乏什么或要去弥补什么或者要什么？
没有，这个都是自己发现的，所以咨商师不是告诉你应该怎么样。
哦，
对，而是我们自己去发现，它就像一面一个白板一样，对，映照着你说了什么，对，让你看见哦我是这样。那你在叙说的时候其实你脑子里就是
潜意识，就
对，就已经开始在做一些整理，然后甚至于跟过去做一些的连结，所以越说越说，哎，你自己好像慢慢就懂了通了。
那你欠缺了什么？
然后其实也是透过了很多的艺术治疗或者是游戏啦，或者是这样的叙说，哦，我突然发觉我不太能接受不好的自己，我只接收好的自己。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特质他一定都有好的跟不好的那一面。
当然
对，那我过去呢我就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很认真勤奋才行，我如果有一点点的想要轻松一点点，哎，我会责怪我自己，我会很鞭策我自己说，你看看你又懒惰了，你怠惰什么，对，可是事实上我是一个
很勤奋的自己在盯着自己，
对对对，我是一个很勤奋的人，我又认真的，对，
就
但是我
你发觉到这个东西有改进吗？
有，我就接纳了我也有放松的或者是想偷懒的这个时候。
怪不得来上节目，
怎么呢？
我就是一个缺点很多的人，所以你来上我节目比较好玩嘛，
你知道吗？
对对，
像我就是觉得你做到的都是我做不到的，我们是追求完美，事实上人应该要
我是追求
追求一个完整的自己，追求一个完整的自己，就好的不好的都是我自己，
对对对，
都要接受。
其实人就是交朋友有时也是一样，交点不同个性的人蛮好玩的。好，我们只能最后一段，我还蛮高兴来访问你说怎么会从一个主播转成心理咨商师，然后你经过的一些过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今天邀请到大家熟悉的以前的靖主播。靖主播呢，在几年前辞掉了这个慈济大爱经部经理，离开传播工作。然后呢，一边在慈济大爱还在继续上班，然后要花很多的时间去上这个心理咨商师的课程，还要读书，还要拿到文凭，还要实习，还要考试，拿到证照，花了多少年时间？两个工作互相 overlap。
Overlap 的应该是有两年，
但实际也可以接受这样子。
所以我充满了感恩。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主管他包容他，理解我是想要上进，对，那我也跟他保证是没有影响到工作的情况之下，所以我那个时候是365天是完全没有自己的空档的。
听说你很早就要去上班，
对，我很早都去，
7点就到办公室，
对，
你看，
对
，OK， 然后。真的就这样的 overlap 两年，后来自己又加花了好几年，对不对？
对，我后来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愧对原来的工作，然后甚至于对于将来我想要从事的咨商的专业也是不够诚恳用心，我觉得我这样两边都没有够，都不够认真，所以我
头要洗下去，
一定要，对，一定要做一个决定，做这个决定实在是太痛苦了，因为离开一个舒适圈，离开一个你自己也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工作环境， 哦，那真的是，所以我那时候
有没有泪洒在水河畔？
哦，不仅仅泪洒，还要哭湿了呢。对，我的那个床单呢？啊，真的是
想这么久才想出一个，
很严重，真的。那个时候就是你人生很大的一个转折嘛。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你也说第三人生也到了一个年纪嘛，那很多去考试的或者上课的都是年轻人嘛。
对
对，这个对你会有压力吗？
我不管他们。那时候
你不能不管同学，要管管同学。你们有社交活动吗？大家一起去吃吃温蒂汉堡啊什么的呢？
我那时候真的一心一意只想我自己，就是说我想做这件事。
你真的看不到你的缺点的。
不过跟同学相处的时候，当然就会有压力了嘛。同学都年纪比你轻啊，
人家应该比你，当然比我轻多了。
对，
我都比你大多少岁啊？
对呀，所以那个。做 PPT 就很明显了，同学们都用一些符号啊、图像啊，我写了一堆字，我光那一次我就受到了很大的那个世代的文化冲击，屈辱，对。
可是这样很棒啊！这个除了你自己鼓励你自己，我们邵局长，你老公有没有鼓励你？还有，
哎呀，他帮不上我的忙了。不过呢，
他有没有讽刺你？
他不扯我后腿，他也是鼓励我上进。对，他不会说，哎呀，你要给我做饭呢、啊，你要在家里面陪我，没有，他就是。全然的支持，光这一点就非常非常的难得，我真的太感谢他了。对，
他也没给你消极的力量，没有给你负面的启发，
完全没有
负面的鼓励，
完全没有，
没有，
他真的就是给我鼓掌，他觉得他喜欢上进的人，对，就鼓励我。
okay, 所以这一路以来，尤其是有些外在的冲击啊，可能终于拿到了心理咨商师的这个这个证照，对不 对,
对？
这个学历各方面都有了，
重考、哦、
开业了没有？
考两次，哎，当然呢，耶！我去年十二月就开始了，对。
那
在中伦咨商中心，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欢迎来找我。
你有没有特别的什么咨商的方向？有没有？没有，
倒也是没有。不过我自己呢，会特别喜欢家庭系统这个取向。
怎么说？
因为我发觉来谈的他就算在事业上面很成功，但是他不开心不快乐，甚至于他有很多阴影或自卑，是因为源自于他童年的经验，
原生家庭，
对他的原生家庭影响真的太大太大了、对，所以我比较倾向于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遭遇到的问题。对，其实可能要追溯到我们自己的童年。所以我真的很鼓励说，爸爸妈妈，我们真的是要先做好我们的情商管理。对，这样才不会真的伤害到我们的下一代。
对对对对对，可能把一些不好东西垃圾反而发在那孩子身上。
是
OK, 做了多久了？
哦，十二月到现在三个多月了。
心得怎么样？快乐吗？帮助，又能帮助别人，又能帮助自己。
其实帮助别人是有点骄傲的说法，因为事实上在那个过程当中都会投射到自己身上，看到其实我也曾经，或者是我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对，
多少个案了？
我个案不多，其实我是很认真的，我想我不求量，而是说我希望真的用我自己的生命跟他的生命是这样子认真的在面对面交流的。我觉得我的个案感觉得到，我跟他谈了之前，我会先把他想谈的议题，我会做很多的准备跟功课，对，然后事后我也会做整理。我觉得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诚挚的心呢，我觉得对方是感
觉
得到。
我是爱开玩笑了，不，所以我们这种人不能做心理咨商师，就是你这种诚恳的方式，我觉得人家会跟你讲真的，然后你们再用你们自己的科学方法等等等等。
对，是
你点头如捣蒜，我是真的不适合做心理咨商师，是你毁了我一个行业的希望，我需要被咨商一下。我真的，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对对。那对你自己也会有很多帮助，对不对？
对，
对人，这也是完成了你希望跟人产生这个来往的这一个感觉嘛，对不对？
对呀、啊，我觉得我自己很相信 Carl Rogers 他所说的，就是每一个人呢都是最了解自己问题的人。
真的吗？
对，自己是最能够解决自己问题的人了。对，所以我们只是在谈话的过程当中引导个案，让他看见到底什么卡住了他。
这个人，你就说，若照这个理论来讲，每个人最了解自己，但是最不敢承认自己的缺点。
对
对
对，
这都是，这个是个悖论，但也是一个绝对的理论嘛。
是是是，有的时候甚至于他不知道那个是他 卡住他的那个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太痛苦了，所以他已经压抑到了潜意识下去了。
你自己的经验把你卡住的，比如说你也经过这个别人对你相互咨商啊，哦等等，说你很多缺点不愿意给别人看到，也不承认啊，等等等。你经过别人这样的，你自己的最大成长是什么？经过别人的心理咨商之后，你不是有这个过程吗？
哦，
对，
就是认回了完整的自己啊。
你现在很完整。
对，我现在容许我自己也有我过去我不喜欢的那一面，比如说我不是像伟忠哥那样子
这么胖
这么的
胸怀大度，
充沛的能量，对，然后也没有那么顶尖的聪明，
没有了，
或者是说没有那么我想象我过去我真的很希望说别人能够很厉害的那个样子，
可厉害
我完全我就是
完
全没有
全优
点，那以前我就觉得那个是不行的嘛，
嗯，
所以我现在就是把这些都收回来了，我觉得哦，我反而因此有机会看到了我的良善或者我的温和，或许这也是我的一个特质，
就对了，
对，
其实很会，
过去我不认的我现在要认了，
像我们这很会哈拉的，很会真的就不能做你们这个行业，人家还没讲完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话都讲完了，你没事你回去吧真的不行，所以你这样态度是非常好的，恭喜你找到第三人生，快乐好开心啊，
谢谢，其实您也在实践第三人生，嗯，
我是没办法了解我自己谢谢谢谢